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无论是小粉红还是自由派，对此都可以找出无数符合其视角的例证。但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事实上，中国经济从未真正正常过。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一直依赖非常规的权力输入和体制透支运行，用失衡换增长，用压抑保稳定。中国经济的问题也许并非危机将至，而是危机及常态。换言之，它的稳定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规的体制力量之上，而非正常的市场逻辑。正如一台装满补丁和支架的机器，虽已千疮百孔，却仍靠非常规手段运转。这是奇迹，还是一种结构性的畸形？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一个不正常的经济为何能运转这么久？从政治体制、财政逻辑、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层面，解剖这个非正常繁荣的现代帝国，探寻中国经济延宕不崩的秘密。回顾中国市场经济的起源，并非像中共宣传中那样，由改革开放自动催生了自由市场。恰恰相反，是国家在财政困境中被迫放权让利，人为地塑造了一个带有浓厚权力色彩的伪市场体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计划经济崩溃边缘、政治风波冲击之后，中国政府为挽救财政和经济，不得不允许地方和企业保留部分利润，引入市场机制。然而，这种市场化并非真正自由竞争，而是权力与资本的共生体。在九十年代，官商复合体开始形成，政府官员与新兴商人勾连，通过权钱交易维持地方财政和利益纽带。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不清，地方官员人事权下放，大批国资在模糊地带被瓜分，去中心化的权力寻租盛行。市场机制表面上开始运转，但背后真正分配资源的仍是党政权力，市场成了权力延伸的手臂。于是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假竞争、真审批现象。看似各类企业百花齐放，实际上关键行业和项目都要行政审批决定，谁能获得批文与配额取决于背后的关系和权力支持。审批制挤压了真正的市场竞争空间，使市场规律始终让位于政治逻辑。结果，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更像是一个政治化的资源分配系统，权力是看不见的手，而市场反成了附庸。国家直接构造并操控着市场，以保障宏观稳定和政绩目标。这样的起点决定了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带有先天畸形，市场不是自制的，而是被体制改造过的。在这种伪市场结构下，中国财政找到了一条畸形却高效的自我造血路径。土地财政、土地制度成了中国财政的第一性原理，靠卖地来养政府。一块土地在中国不只是自然资源，更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万能抵押品。我们在此前的视频中已经对土地财政的来龙去脉进行过详细解析。如果您此前看过这部分内容，可直接跳转到下一章节。具体来说，土地财政的逻辑链条如下：地方政府将土地使用权注入融资平台城投公司，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向银行举债。早期的芜湖模式即如此，城投公司拿地抵押，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款，用这笔钱开发基础设施，土地凭空变现成了现金。有了贷款，地方政府大兴土木，投入基础设施和地产项目，催生表面上的繁荣。城市高楼平地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GDP 数字随之飙升。一时间，基建狂魔的称号享誉全球。地方城投平台大量发行债券，也就是城投债，背后是政府信用担保，源源不断为城市建设输血。基础设施投资推高了 GDP， 实现了官员的政绩目标，同时也抬升了地价房价。在经济高歌猛进的幻想中，地方政府又可以通过卖出升值后的土地偿还旧债，获取新财。这套循环在相当长时期内运转良好，城市化看似日新月异，财政收入节节攀高， GDP 增速耀眼夺目。然而这一切建立在巨大的泡沫与债务之上。当土地被过度金融化时，地方政府事实上变成了最大的卖地商。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通过征地、储地、出让，攫取巨额利润，把农民的土地低价征来，高价卖出。 期间形成的剪刀差，仅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03年底，就累计高达2.5万亿元。地方政府俨然以开发商的姿态在土地市场牟利，结果土地财政收入在地方预算中比重越来越高。据研究测算，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长期在 30% 以上，2020年更达到峰值约 44%。 在一些地区，这种畸形依赖更加极端，比如山西省2020年土地财政依赖度为 33.4%， 而重庆市高达 54%。 可以说不卖地，许多地方政府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土地财政带来了泡沫化的城市繁荣，各地政府竞相投入基建和房地产，城市扩张迅猛，但副作用同样惊人，房价被推至极高，地产泡沫吹大，一旦楼市降温，财源立刻枯竭，城市化异化为债务化，繁华的背后是地方债台高筑和幽灵般的空城，基础设施狂飙，最终变成基础设施过剩。有统计指出，多达 40% 的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烂尾或闲置，即使表面看起来尚在使用，但实际上缺乏经济效益而沦为摆设。那些宏伟的高铁站、空荡的新城，成了 GDP 数字的纪念碑。当下，中国多座城市土地出让金断崖式下跌，土地财政神话难以为继。可以说，随着土地财政这根支柱坍塌，中国经济赖以运转的自我造血功能也随之终结。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从骨子里就是政治机器的延伸。四大国有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为国家发展战略融资的任务，而非纯粹逐利的商业机构。结果，中国的金融体系表面繁荣稳定，其实暗含着扭曲和风险，全靠政策信用在硬撑。首先，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居民储蓄多年来被迫以低利率存入银行，为国家投资提供廉价资金支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为压低存款利率四次出现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也就是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跑不赢通胀。这种做法相当于通过银行体系将居民财富无形中转移给了政府和国有部门，用来支撑高投资增长。研究显示，2000年至2010年代，中国居民部门收入占 GDP 的比重曾大幅下降约10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正是工资涨幅落后于生产率，存款利率偏低导致利息收入缩水等，这些都是刻意政策所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抑制居民、做大政府和企业储蓄的策略，以支撑超长的投资率。金融压抑催生了畸形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使得经济增速表面很高，但消费贡献率偏低，内需长期不足。金融体系的扭曲是中国高速增长和失衡并存的核心原因，它让中国的金融运行方式与典型市场经济截然不同。其次，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风险的隐匿和国有化。银行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了国企和政府平台，而非民企。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约 80% 的贷款投向了国有企业，他们在2018年占了全国近一半债务。国有部门本身效率低下，不良贷款率高，却能持续获得银行输血，因为银行背后的股东也是国家，软约束盛行。这种大锅饭式信贷分配造成了严重的资本错配，大量资金沉淀在低效的国企项目上，挤占了民营部门的发展机会。银行明知部分贷款难收回，也硬着头皮续贷，因为政府信用隐含兜底，只要保住局面不出大问题，坏账可以以后慢慢消化。影子银行体系也在这背景下兴起，各种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层出不穷，看似金融创新，实则很多都绕了一圈，又流回地方融资平台或国企，形成债务空转，把风险继续滚雪球。中国的资本市场同样带有政策面具，股票市场在西方是企业融资和投资者博弈的场所，而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被赋予维稳功能。当股市低迷影响经济信心时，国家对资金就会入场托市，确保指数维持在政府心理区间。例如2015年股灾后，多支国家队基金进驻股市，2025年4月，中央汇金公开表态，进场买 ETF 维护市场稳定。这种行政式救市固然避免了暴跌，却也让股市失去了真实价格发现功能。 对很多上市国企而言，股市不是为了市场化筹资，而更像是一个形象工程和政策工具。此外，人民币汇率也并非由纯市场供求决定，而是采取有管理的浮动。央行每日设定中间价并干预波动，使汇率更多体现政策意图而非经济基本面。这保持了表面稳定，但代价是需要耗费巨额外汇储备来调控汇市，同时企业和居民无法自由换汇出境。严厉的资本管制则进一步堵死了资金，大规模外逃的可能让国内资金困在池子里。总结而言，中国金融体系呈现出一种死寂稳态，因为所有重大风险都由国家隐性背书兜底，危机表面上被延缓或掩盖，但这并非真正的稳健，而只是把风险由私人部门转移给公共部门，用国家信用透支未来，为眼前繁荣买单。在这种格局下，只要国家意志足够强，金融体系短期内就不致崩溃。但风险从未消失，只是堆积到了更高的系统层面，因为最后的买单人始终是全体国民。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系列精心打造的数字幻想。GDP 在中国不单是经济指标，更是政治指标，增长率高低直接关系官员政绩和执政合法性，因此出现了数据造假的系统性机制，层层加码，层层润色，硬是把一份欠佳的成绩单包装成亮眼的奇迹。首先， GDP 增长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含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将发展就是硬道理奉为圭臬， GDP 增速成为各级政府最重要的政绩考核标准。于是在目标驱动下，很多地方官员千方百计提高本地 GDP 数据，跑步前进式的发展冲动演变为对数字的痴迷。GDP 成了一套游戏，只要增长率达标，哪怕代价巨大也在所不惜。当经济遇冷时，政府更倾向于调整统计口径或直接修改数据，以维持增长叙事的延续。正如2025年荣鼎咨询的一份研究，中国官方 GDP 统计表现得过于平滑稳定，与实际经济状况脱节，因为官方将增长作为维持声望和对内对外宣传的工具。这使得增长成为一种叙事武器，只要数字亮眼就能证明道路正确，体制优越。因此，不论经济真实冷暖，官方公布的 GDP 增速总显得波澜不惊，令人生疑。其次，统计造假在地方相当普遍且被默许，中国省市级 GDP 总和常年高于全国 GDP， 这一反直觉现象早已为人诟病。2017年前后，内蒙古、天津、辽宁等省市相继自曝经济数据造假丑闻，比如内蒙古承认将2016年工业增加值虚增了 40%， 财政收入虚报 26%。 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 GDP 被发现实际比爆出的数字低1/3，而辽宁更是在2011年至2014年间连续捏造财政收入，被揭穿后成为首个公开认错的省份。地方官员篡改数据的动机很简单，上级以 GDP 论英雄，于是下级就巧报数字邀功。这种从县市到省再到中央的层层加码，导致最终全国 GDP 存在水分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国家统计局虽然偶尔下调地方数据，但总体仍倾向报喜不报忧。 GDP 数字俨然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故事脚本，每年都要把中国仍然高速增长的印象植入公众心中。在此，各类民生与就业数据也在被人为涂抹，与公众切身感受脱节。举例来说，今年居民消费明显疲软，但官方措辞却尝试消费强劲复苏。2022年至2023年，中国老百姓经历了严厉清零和楼市低迷冲击，消费意愿大幅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长期低于 GDP 增速。然而，官方报道中，消费拉动经济仍是高频词。这种叙事和现实之间的错位让许多中国消费者自己都困惑，我明明没怎么花钱，报纸上却说全国消费红火。再如青年失业率数据的闹剧，2023年初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一路攀升到6月创下 21.3% 的历史高位，眼看毕业季冲击更严峻，当局在7月突然宣布暂停发布该指标，理由是统计方法需要优化，这一举动引发舆论哗然。 半年后，政府虽又用新口径公布失业率，但公信力已受重创。更讽刺的是，两年之后，这一美化过后的数据再次逼近20%的高位。此外，诸如居民收入、贫困线标准等数据，也一直存在人为调整和选择性披露的问题。数据与现实的背离，使得所谓中国经济奇迹更像一场精心编导的表演。掌声和剧本早已写好，观众却只能看到官方允许的镜头。中国经济放缓的实际程度远甚于官方数据，但党国坚持描绘出一幅稳定增长的图景，因为快速增长已是执政形象的重要一环。中国的财政体制并不像一些东亚邻国那样属于发展型范式，反而更接近于一种为政权稳固服务的榨取型机制。其税收和支出结构体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取向，党政部门和国企攫取经济，剩余社会民生领域长期投入不足。这种掠夺性财政机器透支了社会活力，为体制续命，却留下民生空心化的隐患。首先，中国的税负结构对企业和普通居民都颇为沉重，却缺乏有效的二次分配来减轻不平等。企业税负名义上 25% 的企业所得税不算低，实际上加上各种隐形收费和社保缴费，企业实际负担更高。个人直接税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大部分税收来自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等。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中约 40% 来自增值税等间接税，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间接税由消费者承担，往往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收入中消费占比更高，具有类推性。与此同时，中国用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的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相对偏低，与繁重的税负不成比例，居民通过高储蓄应对教育、医疗、养老的不确定，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可见，在中国，财政并没有很好的起到缩小贫富差距、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相反，更多地是把资源集中到政府手里，用于官方投资和维稳，而不是反馈给社会。其次，财政去社会化现象明显，政府和国企吸纳了大量资金，但民生部门却严重失血。例如，大量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投入基建、工业项目和行政支出，而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民生的领域投入不足，质量堪忧。地方政府热衷于造楼修路，却不愿增加学校、医院支出，因为前者能带来 GDP 和政绩，后者却是无形的。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财政紧张时，首先砍的就是教师工资、医院运营经费等民生开支，确保政府机构运转和债务偿付优先。久而久之，形成了政府越富，社会越穷，政府越穷，更要从社会榨取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当财政收入好时，很多盈余用于政府部门扩张、官员待遇和形象工程，公共服务反而没有同步改善。另一方面，当财政拮据时，政府又会千方百计向社会转嫁负担，包括乱收费、罚款、摊派等，进一步压榨企业和居民。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陡增，更衍生出各种生存术。其一是罚款创收，不少地方被报对交警、城管等下达罚款指标，通过交通违章罚款、工商罚款等填补财政缺口。2023年至2024年，不少企业抱怨检查频繁，小错即罚，引发中央关注。今年5月，司法部发文要求各地说明罚款金额若同比激增 20% 以上的原因，点名要整治对企业乱罚款、乱收费的现象。这实际印证了过去一段时期，一些地方滥用执法权敛财，已到引发民怨的地步。其二是摊派与集资。有的地方要求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或国企上缴利润，有的动员企业和公众捐款共度难关，甚至假借公益之名摊派任务。其三是通过城投平台变相举债，地方政府让城投公司继续融资，把钱挪用于日常支出或旧债滚新债，造成债务黑洞越扩越大。总之，当地方财政陷入困境，政府往往不会紧缩自己腰带，而是向社会伸手，要么接，要么征，要么罚。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进一步侵蚀了民间财富和创新动力。 在这样的税制和财政环境下，企业利润大量向权力让渡，创新被体制吸血。民营企业除了缴纳显性税费，还承担各种隐性负担，比如需要投入资源搞关系、公关政府，或者出资参与政府主导的项目，表示政治正确等。这些看不见的成本挤压了企业用于研发和扩张的资金，使创新和升级乏力。很多民企发现，拼技术不如拼政策，与其潜心研发，不如紧跟政府补贴导向，于是纷纷涌入风口行业，一窝蜂追逐补贴和政府订单，而基础性的创新投入严重不足，这也导致整个经济的创新效率低下。加之国企凭借政策扶持和垄断地位获取超额资源，占据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大头，却因为体制僵化效率低，把大量资源白白消耗掉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极力打造的举国体制在某些战略领域取得一定成果，但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却扼杀了创新和市场活力。中国国家机器在汲取资源和强制动员方面很强，但在公平再分配、社会正义和鼓励创新方面却非常软弱。因此，中国财政体制本质上不是支持民富民享良性发展的发展型国家财政，而是一种着眼于自我保存和体制安全的维稳型财政。在长期畸形的经济运行下，中国社会心理和国民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异化。经济的不正常已经渗入到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选择中，造成了广泛的信任流失和消极情绪，成为中国发展中最大的无形损失。首先，普通人不信市场，只信关系。由于市场机制扭曲，法治环境不健全，人们办事往往依赖私人关系网络，而不是相信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很多中国人潜意识里认为，要成功，拼的不是契约和诚信，而是有人脉和门路，比如就业靠关系，做生意找关系，维权求人脉等等。法治和规则被视为靠不住甚至虚伪的说辞，真正有效的是找对人。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社会信任难以建立。陌生人交易成本高起，人们更倾向于圈子内部的熟人合作，这极大限制了市场范围和创新精神的发挥。虽然后来政府也试图加强法治建设，但长期的制度不可信任经历，使大众宁可相信熟人和潜规则，对陌生的市场规则始终心存怀疑。这种低信任、高关系依赖的社会氛围，正是经济非正常运转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异化之一。其次，青年一代不敢消费、不敢结婚、不敢生育，形成了负增长的社会心态。当下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就是对前路渺茫的一种抗议和自我保护。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破灭后，年轻人发现买房无望，职场内卷，社保靠不住，反而背负沉重压力，不如及时行乐，或干脆躺平降欲望。尤其是婚育问题上，更凸显这种心态的集体转向。官方统计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骤降，人口自然增长率转负，而2023年的适婚人群中，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不婚，这一比例较十年前大幅上升。年轻人普遍觉得结婚生子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责任，是对未来的超前透支。当就业不稳、房价极高、看不到上升希望时，不婚不育保平安就成为理性的选择。哪怕有婚念者也流行丁克观念，再加上高企的青年失业率，更让不少年轻人觉得自己尚且养不活，哪敢成家累赘。这种避责避累的心态前所未有的影响着中国的人口与社会前景，折射出经济非正常发展对于民众信心的摧残。再次创业者不信创新，只信风口。原本市场经济应激发企业家的创造精神，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很多企业家更擅长的是揣摩政策意图，追逐政府制造的风口。哪个行业有补贴、有政策扶持，大家便一哄而上。一旦政策转向，这些企业又迅速抽身，寻找下一个风口，缺乏长远的技术沉淀和品牌建设。这种政策投机驱动的创业模式，导致经济充满泡沫。一段时间风靡的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半导体投资等等，往往由于缺乏扎实基础，潮水退去后留下烂尾项目一堆。 然而，企业家们无暇顾及长期创新，因为唯有及时抓住风口才能获得快钱，否则辛辛苦苦搞研发，在垄断国企或忽变的监管面前可能毫无胜算。这种环境下，创新精神被消解为投机精神，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前进后进。表面上看，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曾创造出令人瞩目的增长奇迹，庞大的国有企业、政府主导的投资在短时间内构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然而，这种模式内涵的陷阱是，权力对经济的过度介入带来了低效率与僵化，正在吞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果。首先，国有企业远非经济支柱，反而成了体制冗余的庞然怪物。国企掌控着能源、电信、金融等关键行业垄断地位，又通过政企部分获取种种特权和补贴，但他们的效率普遍低下，盈利能力依赖垄断租和财政输血。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是必须的抓手，但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效，民企撑起大半江山后，让效率低的国企继续扩张，无异于揠苗助长。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却出现国进民退倾向，国企在很多行业卷土重来，这无疑逆转了改革开放释放市场活力的初衷，将经济重新拖回笨重低效的旧轨道。与此同时，近年高举的共同富裕旗号与第二次分配政策，实则反映出政府的财政焦虑和统治焦虑。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债务高企、贫富分化引发社会不满，执政者试图通过打压过度富豪向富人和大企业索取来缓解矛盾。这些举措表面上是缩小贫富差距，实际上也可被视为财政汲取的新渠道。当传统税收和卖地难以为继时，政府转而要求资本家自愿贡献财富，以解政府燃眉之急。这种非常规的二次分配说明，中国财税体制已走到瓶颈。既不愿建立成熟的累进税和社保体系来长期调节分配，只能用运动式、行政化的手段临时筹资。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之下的一系列监管风暴也释放出反市场化信号，使得资本被迫俯首帖耳，成为政治附庸。企业不再只是经济主体，而被要求承担政治责任，服从政治意志。这固然强化了权力对经济的掌控，却从长远看扼杀了企业家精神和投资意愿。习近平时代的经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再集权化倾向。从2012年以来，政府加强党对经济的全面领导，具体表现在国企改革强调党组织发挥作用，民企需建立党支部，重大决策听党指挥，产业政策由市场竞争转为政府指导，科技攻关采用举国体制，资本市场收紧管制，严打资本无序扩张。这一系列措施扭转了90年代末以来放权让利、弱化行政干预的改革方向，重新走向党政主导一切。短期看，这保证了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力，加强了经济安全，但长期看却牺牲了效率与活力。因为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分散决策和竞争试错，而权力过度集中意味着统一决策一刀切，难以及时响应复杂多变的市场。权力越集中过问，微观经济越可能因信息不充分和激励错位而导致失误。更何况在权力缺乏监督的环境下，腐败寻租也容易卷土重来，官商勾结再现只是换了更隐蔽的形式。可以说，目前中国正面临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卷，权力介入越深，短期看似稳定，长期却埋下更大低效和风险。中国体制在强制和汲取方面很强，但在公平和创新方面很弱。若继续沿着反市场化道路走下去，当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效率红利将被挥霍殆尽。中国经济种种失衡和风险其实早已达到危机水平，换作别的国家也许早就爆发全面经济崩溃。然而中国至今尚未崩溃，其背后的秘密在于一整套系统性的压抑与控制机制，将危机因素封堵在体制内，使之难以骤然引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健康，而只是把风险深埋于地底，通过非常规手段延迟爆发，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信息控制，钝化群体认知。 中国当局对经济和社会信息实施严格管制，媒体宣传报喜不报忧，负面消息被删滤屏蔽，这让普通民众难以全面了解经济真相，从而对形势缺乏清醒认识。例如，当房地产和债务危机暗流汹涌时，大众却长期听到的是房住不炒、楼市平稳、地方债总体可控等调门。一旦有学者或业内人士公开揭示问题的严重性，往往会被笑声。这种选择性的信息环境令群体认知相对迟钝，很多风险在官方未宣布前，公众并不充分知情，更谈不上形成一致预期去踩踏式行动，如挤兑和抛售。相比之下，在信息自由的社会，投资者和公众往往先于官方觉察危机并作出反应，加速危机发酵。而中国的信息压制使得危机信号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掩盖，舆论一片岁月静好，即便压力已经山大也要硬撑。维稳宣传让大众对许多隐患习以为常或不以为然，从而减少了恐慌性行为的可能。第二，资本管制封锁逃生通道。金融领域的严格管制是中国推迟崩溃的另一法宝。中国自改革以来一直未开放资本项目，可自由流出的资金量受到严格限制，个人每年只有5万美元购汇额度，大额资金出境需审批，银行企业的跨境资金流动也被外汇管理局严密监控。如此一来，哪怕国内资产泡沫显而易见，资金也无法大规模撤离出境，导致金融危机中常见的资本外逃在中国无法真实上演。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韩国等因为资本可自由进出，一有风吹草动，外资撤离，本币崩盘，而中国则因资本管制幸免于难。今日亦然，尽管房企雷曼式违约，地方债高烧不退，但人民币汇率并未自由暴贬，因为资金跑不掉，即使市场情绪悲观，央行和外汇管制也能维持局面，堵死了资本流动之路。国内的财富无处可去，只能留在银行或楼市，要崩也崩不出中国的防火墙。正所谓樊笼政策，将资金和投资者都困在笼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自由化国家那种瞬间崩溃的剧烈场面。当然这也付出代价，人民币国际化受阻，资本效率低下，但至少短期稳定保住了。第三，财政再分配与强制挪用，风险国有化。当经济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国政府往往通过行政手段将其在系统内内部消化。比如银行坏账问题，官方的解决方案不是任由银行破产存款蒸发，而是由中央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坏账，用央行票据置换，最终由政府债务兜底。这等于是用全民买单，但表面上银行体系稳如泰山，又如高杠杆房企暴雷。地方政府会协调国企托管项目，要求银行展期贷款，避免楼盘烂尾失控。这等于把私人部门风险转嫁给国有部门和金融体系，由国家背书撑着，不让其击穿系统。再如地方政府债务，中央近年来逐步允许发行再融资债、专项债，解决存量债务，把隐性债换成显性政府债务，以时间换空间，不搞突然违约。甚至不排除未来动用居民储蓄，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动员认购等方式来填补窟窿。这一系列操作本质是强制将民间财富转移，以弥补财政和金融黑洞。政府动用手中的权力和信用，把原本分散的风险汇总由全民承担，于是个体破产少了，系统性崩盘也暂缓发生。但表面平静下，是国民财富隐性被掠夺和未来财政空间被透支。这种隐蔽的再分配有效延缓了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呈现一种诡异的不崩溃状态。上述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经济虽然问题重重，却能摁住葫芦起了瓢，盖住锅盖不冒气，在失衡中保持表面的稳定。不崩溃绝不等于健康，而是因为所有风险都被暂时封存和推迟。通过牺牲透明度、开放性和部分效率换取延命，代价是长期活力和潜力的流失。就好比一个病人靠镇痛药和抗生素硬撑，症状被抑制，但病根未除，还积累了药物副作用。中国当前的稳定正是在付出社会活力与创造力渐失的代价下实现的。 大众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意识，往往选择明哲保身、小富即安。体制内因循守旧者更有借口阻碍改革。这种表面岁月静好的背后，其实是经济血液循环的缓慢凝滞。当创新不再勃发，企业家精神熄火，年轻人丧失斗志，即便没有惊天动地的崩溃时刻，一个社会也可能陷入缓慢的沉沦。中国经济未来的风险不在于某一天突然爆发崩溃大危机，而在于危机被制度化、被日常化。中国经济可能不会像典型市场经济那样经历剧烈的金融风暴或债务违约潮，而是通过行政力量不断平滑风险曲线，但这意味着问题将长期钝化存在，拖累发展的每一步。高债务、高房价、低消费、低生育、低创新，这些新常态如果持续多年，如温水煮青蛙，让整个社会逐渐失去改弦更张的动力和能力。当危机成为日常麻木，代替了警觉，自救的窗口可能就此关闭。或许有人认为只要不崩就好，然而不崩不代表成功，更不代表繁荣。衡量经济的价值不应仅仅是 GDP 没塌，而应是人民生活是否改善，财富创造是否可持续，社会心理是否积极向上。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运作仅仅为了维持庞大的权力机器运转，并不停以各种掠夺性手段透支民生福祉，那么 GDP 增长还有多少真实意义？一个经济如果能够摆脱非常规手段，回归市场供求和法治规则，凭借人民的创造力和公平竞争实现可持续增长，那才是真正的健康繁荣。对中国而言，这一目标依然遥远而艰难。中国经济尚未崩溃，也许今后几年表面上依然不会突然塌陷，但打破中共体制下权贵资本共生的格局，修复财政和金融的正常逻辑，重建社会信任和活力，这是一场刻不容缓的自我革命。否则苟延残喘的非常态繁荣只会延续痛苦，耗尽最后的改革机会。